好，我们第二堂课来看华严法门五，我们也剩一点点，因为这星期寄了两个档案给各地的连线的义工、法师跟菩萨，他们以为是同一个档案寄两次，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档，他们印了其中一个。好。好，我们上一次谈到119，我们已经从天下来了，然后因为到大天之后呢，参访善知识的那个方向就不明了，它都是天神，那导致说这个应该是加进去的。119华严法门根第五119，然后呢，天神完了之后，13位女性的天神，也都是女性的，所以当时女性的这一个意识也蛮高涨的，女权运动。好，那之后天主光以下呢，在西这一段有九位人善知识，那九位呢在注脚61可以看得到，就是第44的片有童子师，一直到第52的有德童女。好，那这九位里面呢，一直要到第四位，也就是第47编号第47的善知识坚固解脱长者开始呢，才恢复了向南游行。好，那导师这边就有一个疑惑，为什么这九个呢是中间被天神断开了，什么道理？所以导师说这九位是，而且他导师有注意到是近一本，也是60华严的入法界品，60卷的华严经的法界品里面没有这九位。那这是第一个特别的地方。第二个呢，这九位呢话都很少，叫什么神话一歌是吗？都说自己得什么解脱门，几句话就过了啊。现在有时候要用一点时代的流行语，大家比较能够有那个互动感。好，所以这两个导师注意到两点：第一个，经一本没有这九位；第二个，这九位呢话都很少，所以导师就说这九位人善知识呢有什么意义，然后离开前面人善知识列在天神与菩萨中间呢？因为经的一个编辑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个顺序，比如说人之后再就菩萨，那要么就是人天菩萨，就一类一类的，怎么会人天又人又菩萨，这感觉就没有什么章法。那这个在现代的学术他们就用说这就是他们所留下来这种插入的痕迹，就是编的不是很完善这样。好，那导师就从这个两个，就前面所举的那两个理由，一个是经一本没有，还有内容极其简略的论，他认为这也是增补进去的。那这个增补呢，一种就是后来本来没有后来加进来的，那导师还提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可能本来就有 不同的传本，是不同传本在把它 merge 是吗？ merge 哈，公司要合并嘛，两个公司就是两个版本把它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版本，所以才有这一些这种编辑上不是很就是有不是很顺的一个痕迹在里面。好，所以导师说在第四入法界品的原始本，所以导师他所说的这个从内容跟结构可以看出这种心跟骨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他说原始本应该是大天以下，大天是第三十位三智士，大天，然后南行直接就到弥勒了，就是后面讲的这个菩萨三智士，然后再来文殊，最后进入普贤道场，所以一共是33位善知识。所以53善知识呢是后来在增补的，最早最早的善知识应该是只有33位，但是呢导师说33只是个代表，他要参访是无量无数的善知识，根据前面导师所说。好，那再来就是导师要开始来说明这些人的善知识呢，它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好，首先导师谈到善财在南方参访所遇到的人善知识前后共有35人，不算弥勒、文殊跟普贤，这些是菩萨了，因为他们没有职业。那这个人是有职业的，因为他那些菩萨已经是神通变化了，他要变什么职业就是什么职业。那这个人呢，他比较固定下来，但这些菩萨也都是都很不可思议的了。好，那在120页这边呢就列出了这一个表，那导师是用他们的名称，他们的这个参访的内容有提到这个人职业是什么，那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导师没有按照这样来，他是用名称来分，比如说这个海云比丘，海云比丘是这一个华严经里面我们现实人间也有海云法师还有德云比丘，对不对，所以有比丘这样的一个这个 title 在那边，总共有五位，那比丘尼有一位，还有叫某某优婆夷的，就是他有他的身份，社会身份，按照他的这个 title 来了，还有仙人一位，外道出家外道一位，国王有两位，婆罗门有两位，然后他的名字后面加什么长者的，这个有八位，还有叫居士的有两位，还有童子三位，童女有两位，童子师童子的教这一个小孩子的老师幼教老师，现在我们常叫幼教老师，还有行传的传师人呢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参访的善知识里面呢有比如说德云比丘，他就是属于比丘出家法师类的三住比丘，有什么叫什么长者的有没有 啊，里面的人大概是指这一个弥迦啊，弥迦大士啊，因为导师没有列大士嘛，啊，大士什么大人物啊，其他都有，比如说优婆夷啊、仙啊、婆罗门，没有列到大士，因为人应该是指他啊，还有女人。女人应该指的是这一位啊，婆须弥女，她的名字叫婆须弥女啊，所以人一位，女人一位啊，那这个人是男的啦啊，从梵语他的这一个阳性、阴性、中性判断他是男的 ，OK， 好，所以女就是婆须弥女，好。那导师下面就是解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没有优婆塞了啊，就是优婆夷啊。然后这个是佛教的信行者啊，就信仰佛教的啦啊，信仰者，或是修行者，信仰跟修行的人，因为优婆夷至少要受五戒嘛，对不对？比丘是受比丘戒，比丘尼要受比丘尼戒。好，仙人外出家外道是外道的修行者。那国王、婆罗门、长者、居士，他是约社会的地位来命名啊。那童女、童子呢是青少年，童子师、传师是职业啊，还有泛称男跟女。所以导师先从这样的一个外观来做分析，这边就可以看到他所参访的呢，有出家在家啊，还有佛教外道，男人、女人、成年人、童子啊、童年，就是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啊，也就是菩萨呢，他其实是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里面去化导一切众生跟他有关系的人，这是从这个里面所提示出来的意义。好，好，那再来导师的 B 这一段呢，要阐明比较深入的一个概念啊，厉害。那导师说，这些善事是约菩萨示现说，也就是这一个教学者，这是从教学者的一个菩萨的示现啊，因为下面是从学习者嘛啊，示现来说就是指的是教学者是现身在人间，所以导师这边在提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菩萨道是要在人间里面的啊，然后呢，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方便就是方法。你做香的呢，就用做香的这样的一种知识来阐扬佛法的道理啊、哦。那你如果是这一个传师呢，你就用这个海上的知识来教导啊、哦。所以不同的方法来化导人类向佛道啊、哦。好，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说呢，前面是教学者，下面这边是学习者。这一些各个不同行业，这一些他们的种种呢，都是菩萨所应该修学的啊。这个《瑜伽菩萨戒》里面也讲，菩萨要遍学一切，五明都要学啊。五明啊，语言呢、啊，对，工巧了哈，内明嘛哈，还有什么明？医学要医也要学啊，那我们学的是心的啊，我们可以帮忙大家有心有一些苦闷的时候，帮大家解这个结啊。好，所以都应该学的啊。那善知识所开示呢，就是善知识自己所修得的，自行与化他合一啊，也就是自己怎么学呢？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利益跟他有缘的人啊、哦， 所以这边在提示一种菩萨应该要深入各个各行各业，所以不用去说诶，我当菩萨一定要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你就在那一个位置这个做弘化的工作。好，再来第二个圈。大乘佛法的特质呢，是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即灭。这个是比较深奥的了，也就是它的一个真理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叙述。所以一切呢，是不出于法界。不出于法界，也就可以从一一的法而入法界。一切的法它都跟法界是相关联的，所以你从每一个法都能够入到法界，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这个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就是各个门呢都能够入到这个法界。好，再来。那导师说，从前大智舍利佛呢，舍利弗被称赞为深达法界啊。那跟舍利弗相关的，我们前面讲到文殊是舍利弗的大圣化，对不对啊？都是智慧的代表。那现在大智文殊所启发引导而流出的法门呢，也就称为入法界品。所以这边导师在暗示文殊跟舍利弗是有关系的了。舍利弗深达法界，那文殊所启发的法门叫做入法界品。好，再来第三个圈，善知识的所得的法门，分开来说呢，是各得法界的一体。所以在这个入法界品，每一个善知识他都说，我为之此一法门，他不会跟人家碰红，就是吹牛说，哎，我什么都知道，来问我就好。他会说，哎，我只能告诉你这一些，其他的你去问谁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法了。没有门户，我教你我所知道，我所不知道那你就去问别人，不会说诶，你不要到处乱跑，到我这边就好。OK， 好。所以如一切修学众观融通，那就深入法界而去入佛地。这个是导师要提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你纵使是这一些已经这个深不可测的善知识，它都还只是得法界的一体，只尝到法界的一分而已。每个人所尝到的这个内涵有所不同，所以如果能够把他们的所学都把它综合在一起，就是圆满的佛。所以圆满的佛要怎么样去成就，要去遍学一切法门，去遍参一切善知识，这才是大圣的精神。导师一直在提倡这个大圣的精神，就是誓弘誓愿。但是大乘佛法因为这一个时代的关系，慢慢发展变成修一个法门就好，其他不用。已经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修学种种法门呢，都要回归到这一个我们要最终的理想，佛果或是体悟诸法实相，不会学到最后很杂乱，相互矛盾，一定要融会贯通。好，我们看到121页。 好，所以导师在谈完这一个骗学一切的一个意涵，深刻的意涵呢，接着下来要说明这些人间的善知识的身份跟法门啊，它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啊？好，在导师这一段英文大写的 A 呢，老师有在那边数，他说人善知识里面呢，比丘、比丘尼、仙人、出家、外道、苦行、婆罗门，这个是一类宗教师，总共有九人，在26人里面呢，占了三分之一，9327嘛，三分之一强，三分之一强，都是宗教师的身份来弘扬大圣。好，那导师说佛法是应该深入世间，但在印度宗教师仍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宗教师，在印度的思维里面他们对宗教师是比较推崇的，这是导师认为这么多宗教师占的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强的善知识的比例，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啊。那特别导师还注意到，前三位善知识他们的法门呢，念佛、念法、念僧啊，代表是什么？三宝的意义啊，三宝的意义。所以三宝在53参里面还是在最前面的。每一个善知识它前面三个代表是三宝的一个意义。好，再来以宗教师以外的善知识了，那我们看到刮胡 A 大写，宗教师以外的善知识呢，这个米且 Mega 是教授语言的语言学家，所以也这个语言学家也可以度人了啊。再来，自在主童子呢，他是精通数学的啊，悟入一切工巧神通治法门啊，治病以外呢，能营造建筑一切农商事业啊，多才多艺的善知识啊。那普眼呢，他是普眼长者是医生啊，他治生病还有心病。还能调和制香啊，在印度香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烧的那一个香啊，另外一个就是有香味的东西啊，那是香水之类的了哈，涂在身上会有香气啊，有香气这样子。好，那这个婆斯罗呢是航海的船师，他知道海上的情形，船只机械风雨顺利，引导商人出海平安取宝回来。无上圣长者呢，他是断离人间种种事物，和解彼此争执怨结，并教导一切机宜使人向善，这比较像法官了。那是后面教导一切技艺，那是他多才多艺的了。再来吴彦祖王，他是严刑治世的，只要犯错就重罚。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大光王，他是慈和宽容的仁政。好，那导师有特别这个下面这一段是18、19的综合，然后大家把18、19把它画一个线，把它连起来，然后画一个箭头到这边来哦。所以在教学的时候呢，你不能一向都宽容哦，你也不能一直都很严哦，很严都跑光光了哦。宽容没人要怕你，你讲什么人家也不会听哦，所以要一宽一严。 那但是导师这边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一个宽一个严，同样达到使人这个离恶行善的目的了。一般人就是你人太好，人家就会软那个软土生绝。OK， 但是呢，这一个导师这边是讲大光王他完全都是用仁慈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国家很安定。吴彦祖王呢，他是用这个惩罚的方式，国家也很安定。所以这两个呢，同样都是可以适用于适合的人。他一般威德力不够，可能都要兼着用。那这两个他是代表一项仁慈跟一项这一个言行的一个代表。好，所以这一些社会上的善知识呢，都从事世间事业作为入法界的方便，入法界的方法。所以各行各业呢都能够修行，都能够入到这一个真理，体悟到真理。好，另外呢，以上是社会的职业，还有另外几位导师是以这个贪嗔痴来做分类的，贪嗔痴的代表。好，那导师说还有这个婆须弥，他的身份是特种行业，然后他说淫女，那他以此为方便呢，使亲近他的人远离贪欲。那导师说这个叫做以欲离欲了，以欲离欲，这当然是特殊的方法。好，那吴彦祖王再被提一次，他是这一个在五十三参里面呢，里面描述他是残忍的，非常残忍，他的这一个处罚是非常残忍的，但是呢却使人因此而离恶向善道。所以刚看的时候，哇，这么残忍，可能是外道混进来，不是，是大菩萨。好，122页。圣热婆罗门，他是修苦行的，登刀山入火炬，五热自身。五热自身这一个注脚76有说明，就是四面安火，然后上面有这一个太阳，来这一个烤自己的身体。那从经文的这一个对他的所修的内容看来，他是一位愚痴邪见的苦行外道。但是呢，他的苦行消除了众生的罪恶，引入佛道，所以这个都是很特殊的一个方法。所以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三位是以贪嗔痴邪见，与痴邪见为利他的方便，都曾引起人的怀疑，因为善财他都会怀疑，你这样子是对的吗？但他讲出来之后，善财就恍然大悟，而其实是不思议菩萨弘法救世的善巧。这一些呢，贪嗔痴的方法，在基本上它是一个特别的，导师比较在他的教学，人间佛教他认为要用正常的方法，这一些是遇到特殊的人才用的，他不能当作平常用的方法。那这个大家要记在心里面，不要这边看完之后，那我也来学贪嗔痴的方法。如果大家能够苦行，那我们也还尊敬，其他好像太轻松。好，再来这个悲舍支罗居士，家中供着旃檀做的佛塔，这个开塔见佛入法界，这个看起来比较像信行人，每天就是供，就是拜佛这一类的，就是开佛塔这样子。他这样开也能够把心眼打开， 新的智慧打开。他就每天就是开塔礼，就礼佛这样子，这样子他都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体悟到这个佛法的真谛啊。还有有的善知识他是用布施供养为方便啊。那但是呢，念佛、见佛、供养佛啊，是重要修学弘法的法门。好，这导师还有看到这一类念佛、见佛，还有供养佛。啊，这些就比较类似这个一行道的一个修法，一行道的修一行道的这一类的善知识，跟他们都能够体悟到这个法界的一分。好，那以上是关于人，接着下来导师要谈这个菩萨。菩萨呢，这个善知识导师说先后共有六位，含大天在内是七位。首先是观自在菩萨跟正趣菩萨。好，那在观自在菩萨这一段，观自在菩萨是第28位善知识。他的法门是大悲，大悲行门，然后以四摄法来立身。除此之外呢，他还有特别的，就是若念于我、称我名、见我身，皆得免一切怖畏。这个就跟《普门品》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一致的啊。所以导师说，大悲拔苦法门与《法华经》的《普门品》相同啊。好，那再来呢，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正趣啊。那导师说，在善财参访历程当中呢，都是一位讲完，然后介绍另外一位，但是正趣菩萨呢，是在观自在菩萨为善财说法时呢，然后就经过啊，那观自在菩萨就说：“哎，那你去亲近这个正趣菩萨。”诶，这个心量蛮大的啊。一般都会说，诶，这个我们到里面去讲啊。他说，诶，刚好正趣菩萨来了啊，那我讲的也差不多，你去这个亲近正趣菩萨啊。所以这个不是推介的，就是刚好他来啊，就这个是这个情节是里面唯一的啦，其他都是一个讲完介绍另外一个，他是同时碰到啊。好，那正趣是谁呢？在刮胡 B 这一段，导师要说明啊。导师先谈这一个，因为观自在在《阿弥陀经》里面是成对的嘛，阿弥陀佛的双写弟子啊。好，那这一个入法界品呢？观自在菩萨跟正趣菩萨又同时出现，导师就觉得，正趣菩萨应该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只是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正趣，所以就是大势至的别名啊。导师这边就引用这一个《观无量寿经》里面有关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这一些内容啊，它里面有一个有几个特征，一个是光啊，比如说大势至菩萨举身光明照十方国光，是故号此菩萨名无边光啊。好，然后这个智慧光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所以他名为大势至。再来还有他行动的时候，行时就是行动，以十方世界都会有震动，那当地动处呢，各有五百亿宝花，一宝花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好，所以导师把上面的内容做一个收摄，就是 他放光普照十方，还有呢令众生离三恶道的苦迫，还有行动的时候呢震动十方世界，还有宝花庄严，这些内容他说宛然是正趣菩萨的功德，因为在华严经里面讲正趣菩萨也是如此。那这个比如说在最后一行，他这个以足安地，好，123页，其娑婆世界六种震动，有没有？前面也谈到震动，一切皆以众宝庄严，这是上面的第三个，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的所三道第三个内容。好，再来，他也身放光明，然后依光明普照一切地狱恶鬼畜生，地狱畜生恶鬼阎罗王处定诸恶趣众苦皆灭，所以一二三相都有，震动是第一相，然后放光是第二相，然后灭众苦是第三相，其光普照一切灭诸众苦皆灭。所以导师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一个比对，就说明他两个菩萨应该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应该就是这边的正趣菩萨。好，那最后呢导师要再把他们的一个特德再做一个收摄，就是观自在菩萨是大悲，那正趣菩萨呢他的这个特德就是速度很快，像院长一样，院长做事速度很快，而且他都不太休息，这是真的，他都不太休息，都是为佛法而付出奉献，一直前进的精神。好，所以一个是大悲，那另外一个是精进，所以这两个呢是在这个菩萨里面，在这边导师认为这是这两位菩萨所要象征的一个意义，那也是很重要的意义，两个一起出现表示这两个是很重要的，要在一起的，有大悲极速无有休息，那自己不休息没关系，要让别人休息开玩笑。好，再来大天，那他是以这个财物来这个摄受众生，然后这个以不尽的凶恶的还有这个灾恨苦难来折服众生，所以他也会这个下冰雹了等等灾难，所以他所用的方法一个是摄受，一个是折服，那这个里面透露出这个菩萨立身的两大方便，有些人真的是难调难服，就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这是大天的一个启发，这位菩萨的启发，所以导师是用收摄来，就用一些财物来让大家能够亲跟我们结善缘，好，用折服的方式。在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他是一生补处菩萨，显现比如遮那的这个庄严楼阁，所以导师这边把他在参访时候里面的情节呢有提到他显现这个比如遮那的庄严楼阁，这表示什么？菩萨因行的功德圆满，到了弥勒菩萨，所以这个身材童子呢他这53餐是一餐深入，一餐一餐的逐渐深入法界，到了见弥勒菩萨呢，因为 每个这个三知识的教导，那善财都当下能够吸收，所以到了弥勒之后呢，善财也就到了这一个弥勒的一个境界，弥勒的境界，因行功德圆满。再来呢，就再一次见到文殊，那这是从前这个，所以见文殊有两次，第一次呢是起这个自信，追求智慧的这一种信，那再见到文殊了呢，已经是体证，从参这个对话内容里面，导师有看出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所以因行功的圆满，再见文殊，体证了这个性质一如。好，最后呢，见普贤，那又是什么境界呢？好像这个信自信的这个证实，好像就很厉害了嘛。后面还有个普贤更厉害。好，入普贤道场，到了普贤菩萨的诸行愿海，与普贤等与诸佛等，大家把那个等圈起来，跟普贤一样平等，又跟诸佛平等，我那又不得了了，一生充满一切世界，这个佛刹等行等正觉等神通等法轮等辩才，这个等是平等的意思，不是什么等等，言辞等音声等力无畏等佛所住等大慈悲等不思议劫财之自在悉皆同等。所以见普贤表达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已经跟诸佛等了。好，那这边就启发了一个疑问，那到底是不是已经成佛了？到底是不是成佛？好，其实还不是，他只是已经到了不可思议了。好，我们来看，因为我们时间快到，我们不要超出时间，然后我们先这一个卖个关子，因为是再讲下去时间会超过。其实呢，导师在后面他会说，这个佛的圆满其实没办法表达，他是透过普贤菩萨，因为他还不是佛，还可以表达他的一个境界，所以用普贤的境界呢来表达佛的境界，普贤就已经那么厉害了，那你们就可以知道佛有多厉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有看到这一个入法界品他所采用的这一种启发式，就是隐喻式的一个教学，他把里面的一些微细的一些暗启发启示呢把它点出来。那这个一般是我们比较自己读比较不容易体会，但导师在这边帮我们做一个提示，那我们在读就能够去体会到他的一个深意，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又更有这一种法味。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好像这一份讲义有发下面一份有发了那留到下一次，现在是最后一堂。好，那我们最后回向。